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10月26号到11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卷首一文，珍惜生命，作者清新。从窗前望去，那前日郁郁葱葱的一片绿树，今日已经变黄，落叶落满了一地。楼前那一片姹紫嫣红的各色鲜花，已被秋霜打蔫枯萎了。夏日在窗前鸣叫的鸟儿，已飞得无影无踪了。哦，一晃又是一年秋意浓浓。诗人在秋日里吟诗作画，似乎都流露出秋日的沧桑、孤寂与失落。然而秋天又是丰收的季节，喜悦的季节。看那一箱箱红红的苹果，一筐筐紫色的葡萄，一车车黄澄澄的玉米，那是喜悦与充实。在人生的旅途中，伤感与喜悦应该取决于你是虚度了年华，还是踏踏实实地做好了你应该完成的事。是糊里糊涂浑浑噩噩辨不清方向，还是在明辨是非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是又做了一件亏心事，还是在向道德良知方向迈了一步？前者是伤感的、虚度的，后者是喜悦的、充实的。珍惜年华，珍惜生命，特别是在一个生命关键的选择上，你是怎么做的呢？你知道你生命的意义吗？你为何而来？知道了答案的人都想慈悲地告诉你，朋友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想一想，这就是你永远等待的吧，别错过了，珍惜自己的生命。
说笑，作者静止。通读弟子规，概而瓜之，就是一个孝字。儒家孔子讲，百善孝为先，可见孝在古人的心目中地位是如此的重要。通常人理解的孝，就是在说文解字中讲的善事父母者，善于侍奉父母的人称为孝。它的上半部分是老字的上半部分，省去了比，添上一个子字，意思就是子女奉承老者，赡养老人的意思。这是孝最基本的意思了。孝经中把孝升华到天理的高度，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在天地人不同的境界有着不同的含义。孝是天道运行的常理，是地德承载万物的大义之理，是人必做的行为。所以孝字就有着上通天理、下通地理、中通人理的广阔的外延意义。孝经中的孝是天之经也的解释，与礼系统中讲的孝者序也，顺于道，不逆于伦之谓序，义理相同。孝是顺应天道，不违背伦常，可见孝对于上达于天，维护伦常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在儒家的曾子那里又规定了什么是不孝。在句义中，曾子曰：居处不庄非孝，事君不忠非孝，立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战无勇非孝，无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从日常的起居、对待君主的态度、做官的职责、对朋友的诚信，甚至战争中的表现，都存在孝与不孝的分别。这五个方面不能做到的人，会殃及他的亲人，怎么敢不敬重这些方面呢？孝字除了用于规定人的行为，同时也用于表示对人的评价。在古代，有德性、有功绩的人都会被君王授予谥号。在规定如何封授谥号的《 治法中讲，五宗安之，慈惠爱亲，秉德不窘，学识造赏，大力行节，渊孝。意思是十五世同宗祖的都安宁，是好孝，惠顾下民，尊爱长辈的是好孝，祭祀事实的是好孝，秉承仪德而不违背的是好孝，深谋远虑而成就气节的是好孝。这样的谥号多见于孝行的后、妃、皇帝，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当属抚育康熙皇帝成人又辅佐康熙治国的孝庄皇后。她秉承仪德辅佐幼年皇帝，深谋远虑而成就气节，使清朝平稳过渡。她惠顾下民，尊爱长辈，没有后宫恩怨。她十五世同宗祖的都安宁，是清朝开创的康乾盛世。孝字有如此丰富而广泛的内涵，难怪清朝秀人李毓秀如此的推崇，进而以此为宗旨编辑《弟子规》，是希望幼年入学的孩子们能够领会理解孝字的内涵，从而在天地人之中得到真道，既利于国家又利于人民，既可行天道之心，又可得地道之意。呜呼，孝者大也，我辈现代之人也该从古人的智慧中寻找人生的宝藏。
心灵阳光，乔伊的珍珠，作者大法弟子子弟。我一直珍藏着一件宝物，它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几年过去，时光之水没有冲淡那段记忆，反而把那些珍贵的画面浸润得更加鲜明，一点一滴都历历在目。那年夏天，一位外地家长听说我这里教得好，就把他的儿子，一个11岁的小男孩，送到了我的班上。小男孩之前成绩平平，但通过接触，我看到孩子潜藏着很多珍贵的品质，善良、平和、心地纯真而聪慧。那次给孩子们排练一个节目时，其中有一个仙女的角色，偏巧小男孩的一组一个女生也没有，我请他们自己商量角色，结果谁也不愿意演仙女。孩子们的理由是男孩演女孩是变态，并且仙女的台词太多不好演。正在大家僵持不下之时，刚来不久的小男孩说，那我演仙女吧，男扮女装，哈哈哈。教室里孩子们开心的笑声一片，小男孩白净的小面孔上有些微微泛红，但他却露出和善的微笑。我赞许地说，看你总是乐呵呵的，老师送给你一个英文名字 Joy。 孩子们马上大声说，乔伊乔伊，你的名字真好听啊。从那以后，孩子们都叫他乔伊。那次节目演出中，乔伊不仅大方地演出仙女，而且还自己设计了道具，用硬纸做的头饰，还涂了颜色，非常漂亮。他甚至在家里提前把台词背好，以便配合其他角色。他的努力和投入带动起同学们更大的热情，枯燥的英文单词变得活泼有趣，演出的成功也让孩子们兴奋不已。同学们都开始喜欢上了乔伊，他们早晨一进教室都会问，乔伊来了吧。当乔伊的爸爸停车的声音在外面响起，孩子们马上会说，乔伊来了。那时三千年一开的盛花优昙婆罗花第一次降临在我们的教室，我和孩子们惊喜地观赏着，我也同时讲述着大法的真相。当我讲到中共迫害好人的邪恶时，乔伊的笑容不见了，脸上变得非常严肃。他说，老师，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死。孩子们立即举手，纷纷揭露邪党的邪恶。孩子们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我带着满心的慈爱看着他们。当我的视线落在乔伊那里，我看见他正用无比信赖的目光望着我。我感到我们已经超越了师生和年龄的界限，心灵相通。从那以后，乔伊的学习兴趣大增，他的大脑从那时起突然灵敏起来，就仿佛他的智慧就等着来这里听到真相之后才得以展现。他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尤其是英文几乎总是100分，
他的爸爸更加乐此不疲地接送孩子，还把他们邻居的孩子也推荐到这里。虽然乔伊的家是最远的，但他从不会迟到和旷课。有一次，乔伊告诉我们，由于他总是念大法好，他自己房间的窗户上开了一丛幽檀婆罗花。和他一起来的邻居男孩说，老师，他的婆罗花开得可白可美了，有十几朵呢。同学们羡慕地说，真是好运，我家也开婆罗花多好啊。有趣的是，孩子们回家都长了起来。在乔伊来的第二年，一天上课时，我让孩子们讲讲他们亲身见证的善恶有报的例子。乔伊给我们讲了一件这样的事，我爸爸喜欢吃海鲜，他买了很多鲜贝，用水冲洗之后掉在地上一只，我捡起来一看，他还活得好好的呢，我看他真可怜，就用一个鱼缸放上水把他养了起来。后来我想起老师教过我们，诚心净念大法好，将来就能进入新宇宙。我就想，我把这句话告诉这只扇贝，它也能听见并记住，这样它就会得救了。于是我每天晚上都要对着它念法轮大法好，并请它一定记住这句话。就这样一个月了，今天早晨我起床看它时，忽然发现它不在鱼缸里，而是掉到了鱼缸的桌子上。我赶紧跑过去把它捡起来，这时它却吐出来一粒珍珠，我真高兴，就把珍珠带过来让大家看。我和孩子们屏住了呼吸，都瞪大眼睛看那颗神奇的珍珠。那是一颗奇妙的珍珠，它的形状近似椭圆，色泽光润，颜色淡雅而美丽，像新生婴儿的皮肤一样，泛着一种透亮的浅粉色。孩子们激动得不知说什么，然后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对乔伊拍手鼓掌，用掌声表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赞叹。乔伊走到我面前，把珍珠捧过来，老师，把它送给你。我笑着说，不，乔伊，这是大法恩赐给你的宝物，是神对你善心的褒奖，你好好珍藏吧。几个月之后，圣诞节快到了，乔伊做了一个精美的礼品盒，里面还做了一个漂亮的小房子，把那颗珍珠放了进去，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我。几天后，由于他爸爸工作调动，他的一家迁往外地，乔伊也转学离开了这里。他还给我留下了一个圣诞老人和一封信，信中写道，圣诞老人虽然不好看，但是用我的零用钱买的，里面饱含着我对您的感激，是您让我懂得了共产党有多邪恶。每当生命和你相遇之时，就注定有一份缘的开端，每一个相遇也意味着每一个结束的开始，在完成了某种使命之后，也走到了缘的另一端，告别和分手。然而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慈悲善待了彼此，没有辜负对方和你的如期而遇，这样在暂时或永久的分离之后，我们的心中只有温暖甜美，而没有任何遗憾。乔伊送给我的那颗珍珠，我一直珍藏着。我听见那颗珍珠，它讲着一句最好的话：法轮大法好。
林子送梅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十几年前一位老年同修告诉我的故事。林子20多岁，结婚后和婆婆关系一直搞不好，那真是一见婆婆气就不打一处来。婆婆虽然厉害，却也斗不过林子，只好走为上计，搬到老房子住去了。这一下林子总算松了口气，丈夫颇有微词，但也没有办法。街坊邻居林子更不当回事，随便说去，只要我高兴就行。96年法轮功传了过来，和许多人一样，林子也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修炼不长时间，这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法轮功修的是真善人，讲究遇到矛盾找自己原因，在利益面前要先他后我，无论在哪里都能体现出修炼者是一个好人。明子即便转法轮通读下来，感到十分汗颜，越发觉得自己在对待婆婆这个问题上做得实在差劲，与修炼人境界相差太远，对不起婆婆，便和丈夫商量想把婆婆接回来一起住，有个照应。丈夫当然高兴，
还是法轮功厉害，居然让妻子变得跟换了个人似的，忙跑去和母亲一说。谁知道明子的婆婆成见在心，根本不相信儿子说的话，说啥也不敢回去住。丈夫回来跟明子一说，明子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如何是好呢？晚上做梦，忽然梦见在某一世自己和现在的这个婆婆是母女关系，从小到大她对明子极尽苛刻，经常辱骂和殴打，造成明子心里非常憎恨这位母亲，总是想将来要报仇。醒来后，那一世的情形历历在目，明子感叹道，原来我和她是这样的渊源关系，怪不得我这么厌恶她。可仔细一想，自己现在是修炼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她了，必须要按照真善人要求去做。明子的丈夫在外地上班，家里所用都是明子自己买办，北方冷得早，人们又在开始储备过冬取暖用的煤。明子想，婆婆既然不来，那我就先把家里的煤送过去给她老人家用，别到时让婆婆冻着。这样她找了一个人用三轮车亲自把煤送了过去。你看婆婆这个感动啊，眼泪直往下掉，怎么也想不到媳妇儿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和孝顺。明子一边安慰她，一边向她道歉，希望老人家能够原谅自己。婆婆不住的点头，这家二人终于和好了。安顿好婆婆，明子匆匆往家赶，远远就看到两辆三轮车拉着满满的煤停在自己家门口，到跟前一看，是丈夫的朋友解超，问，你不去干活来我这干啥？给你送煤呀。明子有些奇怪，谁跟你说的？我没要煤啊。杰超的回答出乎人的预料，他说，昨天晚上做梦，有一个神仙跟我说，明子家没有煤了，你明天往他家送两车煤。我醒来后一头雾水，想不清楚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但一想你和孩子在家确实很不容易，天冷了肯定需要煤，再忙也得先给你送，所以就过来了。一听到这儿，明子的眼泪刷的流了下来，师父什么都知道，这是师父在帮忙安排的。修炼路上心性到哪，真是一念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明子把婆婆接了过来，一家人从此相处得十分和睦。明子送煤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人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正是善缘恶缘多少缘，冤冤相报总是怨，此间冤缘大法解，修炼路上两重天。
大法真相，众生觉醒，阴间烈火烧，退党把罪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朋友方的父亲死去多年，在世时他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应酬比较多，于50岁时终因饮酒过量而猝死。因为是死在学校，被当地教育部门追捧为先进，说他这是因为工作劳累把生命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此时的葬礼也搞得极尽风光，报纸电视都刊登了他的光辉事迹。那时我去过方的家里，父亲的突然离世给他和家人带来很大的打击。转眼时间过去将近10年，我想他应该早已淡忘这件事。我们距离很远，已经好些年没有见面了，方打电话约我，那我就去看看他吧。见我的到来，方非常高兴，但我还是觉得他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开朗。闲谈中，他告诉我一件让他十分苦恼的事情，他的父亲中年早逝，家人好不容易才从悲痛的阴影中走了过来，各自分忙，方也随着丈夫到了外地。在这10年中，方的父亲却一直如影随形，经常隔一段时间在方的睡梦中突然出现，每次看到他时身上都是燃烧着熊熊烈火，样子极为痛苦，两眼哀怜地望着女儿，静静地也不说话。父亲悲惨的样子使方感到恐惧，难道父亲死了一直在阴间受罪？因为这事的困惑，问了许多人，谁也解释不清楚。 有时严重的影响到自己的睡眠，白天精神状态也不好，前天夜里又出现这样的梦，真是苦恼。我一听笑了，这事我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还有个办法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赶快跟我说说。方显得有些兴奋。我问方，你爸不但是校长，还是个共产党员吧？他不相信因果报应和有鬼神的说法，对吧？方点点头，确实是这样，听他讲过他是天不怕地不怕，文革时还爬过人家祖坟呢。我接过话，这就不对了，你想想，你父亲什么也不相信，就信马克思，这样的人死了谁收？如果真有人们所说的阴间的话，他到那儿会怎么样？阎王肯定不会放过他，不但不能转生，上刀山下火海都是有可能的。方这下如梦初醒，是这样的，你不是说有什么办法解决吗？然后我就跟他说起现在先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事，从贵州平塘的王共识和大纪元的九评，再到目前全球轰轰烈烈的退党大潮，告诉他必须要褪去这个结党受印，才能有美好未来。最后我告诉他，你父亲是在阳间宣的毒誓，在阴间他自己根本解不开自己这个毒咒，所以目前你要做的就是帮你父亲退党，抹去这个受印才有好的希望。方连连称是，说我分析的有道理，爽快的替他的父亲办理了三退。从那以后，方再也没有梦见过父亲了，生活又恢复正常。这就是阴间烈火烧，退党把罪消。奉劝那些至今还在听信结党谎言的人们，天灭中共，退党自救是真理，赶快了解大法真相，早日退出中共一切组织，抹去结党的印记，方才有美好未来，否则到时悔之晚矣。
小月月被撵与小私影被烧，作者沧海。佛山小月月被两辆汽车碾压，18个路人见死不救的消息让众人震惊，国际上一些媒体也都对这一现象做出了报道，并对事故背后的原因做出剖析。然而这一发生在中国，被中国地方媒体广泛转载评析，引发世界舆论的消息，在央视的各个频道中却没有有关小月月的一丁点报道。大陆网民连续多日对央视有意不报小月月事件表达强烈抗议，央视的冷漠丝毫不亚于18个路人的见死不救。央视为何对这一引发全民关注的有关中国人道德良知的消息不予报道？是事件本身没有新闻价值吗？不值得探讨吗？其实不是，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事件和中共一贯粉饰太平相矛盾。尽管这件事有新闻价值，能引发民众关注，央视就是压住不报。作为中共一言堂媒体的头号喉舌，央视是为中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央视对于小月月事件这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不予报道，而对于能够达到中共政治目的伪造新闻，不但能播出，还会反复播出，甚至还有相关的延伸报道、追踪报道紧跟其后。10年前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栽赃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例。说起天安门自焚，很多中国人还都有印象，一个是因为事件的残忍，再一个就是中共媒体反复灌输。这个自焚早已被揭穿是中共一手策划导演的骗局，比如在央视播出的自焚录像中，王劲东的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但是放在他两腿间的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完好无损。参与炮制伟岸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就曾对外界吐露实情说，那是补拍的。王劲东身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悠闲地站在那里，等王劲东喊完一句栽赃法轮功的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王的头上。再比如央视报道说，现场烧死的刘春林录像显示他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人打死的，而且打人的凶手在录像上还有清晰的头像以及打击所使用的器具。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画面，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点火自焚后，两腿间盛着汽油的绿色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身后的警察等待王喊完奇怪的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王的头上。自焚本应是突发事件，央视却能拍到近镜头并录下喊口号的声音。自焚本应是突发事件，可是央视播出的自焚录像居然有侧写镜头和清晰的录音，这本身就说明自焚是中共导演拍摄的。自焚现场有一个侧写镜头，相信大家还都有印象，那就是12岁的刘思颖被抬上救护车前，小思颖痛苦地哭喊妈妈的镜头。这个镜头虽只有短暂的几秒，但是当局的导演和其邪恶用心暴露无遗。小思颖被放在担架上，理应没有任何停顿地被抬上车，因为报道说他已经被严重烧伤，当务之急应该是抓紧施救，哪有时间在抬的过程中停顿。可是电视镜头显示，这一侧写镜头是在静止中拍摄的，而不是在行进中拍摄的。为什么要让担架停留下来，留下这个镜头？目的显而易见，就是想把小思颖的痛苦留下，将她的形象与声音录制完整，以后传播出去，以挑起民众的仇恨。前文我们提到的央视记者李玉强，他的真实身份至今也没有被揭示出来，包括中央电视台里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他具体来自哪里，只知道他全程跟进着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以及随后相关的跟踪报道，观众也只能在电视中看到他的侧影，始终看不到他的正面。央视报道说，小思颖因为有吸入性烧伤，所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在这期间，穿着便装手拿话筒的李玉强采访了小思颖，还录下了小思颖的歌声。有一点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就是李玉强的穿着。小思颖被严重烧伤，本应住的是隔离病房，是无菌病房，任何人进去包括医生都要穿隔离衣，戴口罩和帽子，可李玉强进去却是一身便装，他就不怕把小思颖感染了？一方面从自焚的现场拍摄到接下来的采访，诸多环节显示着中共的蓄意造假，另一方面自焚拍摄者与李玉强丝毫不考虑小思颖的生命，他们利用自己拍摄和采访的效果欺骗全国老百姓，这是多么狠毒。小月月的故事本来是现今社会中的真实事件，它映照出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缺失，本应受到世人的关注，引发民众对这一现象的反思。央视不予报道，就是害怕民众对此做探讨，更害怕把造成道德败坏的罪魁恶首中共揪出来。而小思颖被烧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本身就是一桩中共特意制造的栽赃案，目的是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明明是煽动仇恨的骗局也要反复播放，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为了挑起仇恨栽赃陷害法轮功。央视等喉舌媒体一直在欺骗民众，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他的骗人本性。
神传文化，因果报应，戚继光替人诵经，作者陆文。一、戚继光替人诵经。明朝大将戚继光平日信佛，喜爱持诵佛经。有一天夜里，戚继光忽然梦到一位已经死去的士兵向他请求为自己诵念一遍佛经，以增加他在民间的福报。过去这位士兵曾经是戚继光的侍卫，所以戚继光早晨起来之后就为这位亡故的士兵诵完了一遍佛经。但是到了夜里，戚继光却又再一次的梦到这位士兵来向他说，承蒙将军您的大恩大德为我念了一遍佛经，然而我却仅得到您替我诵念半遍的功德，因为其中夹杂了不用两个字啊。戚继光醒来以后想了半天，才想出夹杂不用两个字的原因来，原来是他在诵经的时候婢女为他送茶饼来，这时候他挥了挥手表示拒绝，口里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心中却默默地说过不用这两个字。所以第二天的上午，戚继光就关起门来再为那位士兵静静地诵念了一遍佛经。后来戚继光又梦到那位亡故的士兵来向他道谢说，报告将军，我现在已经获得超度了啊，谢谢您。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解悟到， 读诵佛家的经典，尚且不可以夹杂任何一个杂念，更何况是毁谤佛道神灵呢？那样的罪过就更加严重了。二，锯断佛像遭恶报，高知寿不信仙佛，而且想尽办法极力的毁谤仙佛。他曾经撕开了《法华经》，用那些纸张来糊墙壁。外地的友人善意的送给他一尊佛像，高知寿就说这个佛像可以拿来做成器具使用。于是他收起佛像，拿回家后就用锯子把佛像一节一节的锯断，做成了环形的饰物十枚，予以使用。后来高知寿因为激讼批评朝廷的施政，被皇帝下诏把他送到刑部审判问罪，最后被刑部判为腰斩，并且在市集上公开的执行。
吃亏得福，作者祥龙。在以农耕为业的时代，土地便代表着财富，也常有因土地而出现的纠纷发生。人们哪能想到农民会因舍地而得到福报呢？在南北朝时期，黄梅有一位晚晚的农民，在一年春季备耕期间，在自家稻田发现了一个无主的新坟。出于对死者的敬畏，这位农人不仅悄然地接纳了他，而且在耕田时还为他多留了一厘土。农人这一个善举很快就得到了回报。世代为农的管家在其孙辈竟出了个在省城会考中名列榜首的秀才，这乃是黄梅有史以来破天荒的事情。为此，黄梅县令不仅亲自出衙相迎，还让秀才骑马挂花绕县城一周以示表彰。其实这位晚秀才平时学习并不出众，在省城会考中所以能出众，完全是因为在考试遇到疑难问题时有高人帮忙。有一位自称刘一雷的出现在晚秀才当晚的梦中，并告知因为你们晚家有恩于我，才会有今日暗中指点之举。晚秀才的父亲说，我们晚家祖祖辈辈都没有与姓刘的人家打过什么交道，更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晚秀才的母亲说，这刘一雷该不会是耕田时的那个刘一犁吧？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晚秀才恍然大悟，为了感谢刘一犁，暗中相助晚家又重修了那座孤坟。多少年后，人们在这座墓里发现了随葬竹简，才知道墓主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陶参军。这陶参军就是南北朝时的文学家陶照，公元414至466年曾任莫林令、中书舍人等职，后成为临海王刘子旭的前军参军。因子旭起兵时兵败黄梅时，陶照也被乱兵所杀，尸骨不得还乡而葬于黄梅，出身贫微。其诗歌风格俊逸，著有《陶参军集》，对后来的李白、陈升等颇有影响。有陶参军这样的高人在幕后指点，晚秀才岂有不明显榜首之理？据说在晚秀才之前，黄梅差一点出了一位姓石的真龙天子，在即将出世时因被人破法而功败垂成。在此之后，有一位叫帅猴儿的渔民之子在京城考中了探花，于是在黄梅不仅有了一首石盘龙、碗插花、帅猴儿种探花的民谣，还有的卖田而不卖坟地的习俗。挑拨是非，滥舌而亡，作者陈碧谦。安平伯这个人的口才很好，但是他不用在正确的地方，总是喜欢离间别人的感情。虽然是至亲骨肉，只要被他一挑拨，就会立刻反目成仇。李忠甫兄弟原本相处的十分和睦，就是因为安平伯从中挑拨而开始兄弟间互相的争斗不止。蔡伦和张毅二人本来是知己，两人感情非常好，也是由于听信了安平伯的挑拨，最后竟然绝交了。
安贫伯挑拨离间他人的例子不知道有多少，后来他的生活越来越潦倒，越来越贫困，他的两颊生出了毒疮，喉咙和舌头也都流脓溃烂，因此而吃不下任何食物，最后竟然在哭喊声中痛苦无奈地断气了。
隋文帝是愁禅师投胎转世，作者吉光宇。愁禅师是南北朝北齐时的邺城人，他刚到少林寺出家时，庙里有不少小和尚，每逢闲暇时便常常摔跤脚力，当时愁禅师力气小，脚摔的活动表现得不好，所以常常受欺侮，小和尚们不断地摔他打他，小愁禅师不堪羞辱，就跑进佛殿里把门关上，抱着金刚大力士神的脚发誓说，我因为软弱常被同伴们欺侮，实在受不了了，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您是有名的大力士神，应该保佑我呀，我就这样捧你的脚捧上七天，到时候你不给我力量，我就死在这里，我立下誓言永不反悔。他发完誓后每天都抽出时间来捧着金刚神的脚继续诚心祈祷，头几天晚上没有什么异样，他的意志仍然十分坚定，到了第六天天快亮的时候，金刚力士神现形了，手中拿个大钵，满满的盛着肉筋，对小愁禅师说，你想有力气吗？想。小愁禅师答，你诚心诚意吗？诚心诚意。你能把这钵肉筋吃下去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出家人是不能吃肉的。
金刚神于是端起钵举着刀子叫愁禅师瞧着，同时金刚力士抡起金刚杵在他面前晃了晃，对他说，这是肉筋，必须吃下才能够增加力气。愁禅师这才战战兢兢地开始吃肉筋，不大功夫便吃光了。金刚神说，你吃下肉筋已经增加力气了，不过要好好继续修行，遵守戒律，你好自为之吧。金刚力士走后天也亮了，愁禅师回到自己的住处，小和尚们问他，喂小子，你刚才又到哪里去了？愁禅师不言语。不一会儿斋堂开饭了，吃完饭小和尚们又要欺负他，愁禅师说，我有力气了，稍一伸手就怕你们受不了了。小和尚们试着拽他胳膊，感到愁禅师的胳膊筋骨强壮，远非常人可比，小和尚们都很惊诧。愁禅师说，我给你们试试看。说着进了大殿，愁禅师蹬着脚在墙上飞快地走着，从西到东足足走了几百步，又于平地跳起，脑袋几乎碰到屋梁，一连跳了数次，然后又力举千斤之力，打起拳来身手敏捷，使人震惊。从前欺负他的小和尚们吓得趴在地上浑身流汗，不敢仰视。后来愁禅师刻苦修炼，技艺更加超群，追随他的弟子们很多，于是他住进深山，盖起了宏伟壮丽的寺庙，这时跟他学佛法的和尚已有数千人之多。北齐文宣帝听信了奸臣的谗言，说愁禅师在深山庙中聚众讲经，有谋反的意图，于是亲率精兵前去讨伐，要杀死愁禅师。愁禅师已经算出来了，他平时从不下厨房，这时突然去厨房吩咐，明天有大量贵客前来，多预备一些饭菜，做好招待。当夜天快亮时，愁禅师赶着牛车一个人来到山谷入口处，离寺庙足有20多里，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道边上。不大一会儿，文宣帝带领着军队赶到了这里。皇帝一见愁禅师很奇怪，问道，大师，你怎么一个人站这里？陛下要杀贫僧，我恐怕血溅寺庙，有误佛地，所以特来山口恭候受刑。愁禅师不卑不吭地说。文宣帝一听大惊，见愁禅师如此神机妙算，慌忙下马跪拜在地，
追悔莫及，惭愧不已。他请求筹禅师准许他悔过，筹禅师无言。后来文宣帝来到寺庙，筹禅师吩咐摆下斋宴招待皇帝和士兵。饭后文宣帝请求道，听说大师从金刚力士那里学来的神力，今天想一饱眼福，不知师父能否赏光。筹禅师说，我从前的力气是人的力气，今天我给陛下演示一下神力，您想不想看呢？文宣帝说，想极想极，请大师略示一二。于是筹禅师便念动咒语，立时建庙余下的树干根大木头便飞上云天，在空中互相碰撞，发出闷雷般的响声，有的木头撞得粉碎，木片纷纷扬扬落了下来，好像下起了雨雪。文宣帝大惊，随从的官员士兵吓得乱跑乱躲，文宣帝跪在地上直磕头，请求大师停止表演，同时立即下令，大师可以收徒建庙讲经，谁也不许干涉。后来筹禅师在并州建庙，庙还没有建成就病死了，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在并州建庙之事。他说，我发愿死后下一辈子要继续把此庙建成。30年后，隋文帝路过并州，建了这座未修成的寺庙，便磕头作揖，然后下令让并州官员齐心合力，尽快把筹禅师未修完的这座寺庙修成。并州的这座寺庙修成之后，有一位高人传出话说，隋文帝就是当年的筹禅师大力士投胎转世啊。
以史为鉴，迫害大法罪过大。作者静止。一天我正在打坐练静功，感觉眼前一片漆黑，似乎有很多黑色的怪物在眼前，就发正念清理，真的把眼前的黑暗冲开了。这时我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帝王模样的人，头戴挂珠帘的冠冕，金黄色的服饰，我感觉到自己到了地狱，而这个帝王就是掌管地狱的王。这个王向我扭头，我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个长长的铁杆上挂满了被宰杀完的猪只，奇怪的是猪只的头不是猪头，而是人的头，有的人头还戴着眼镜呢。这时传来一个声音，这些迫害大法的人惩罚10万年次都还不够呢。打坐完毕，回想起刚才看到的一幕，感到迫害大法的罪过真是大呀。有些人因为今生的工作，在面对大法的事情时，选择了站在迫害者一边，干了很多的坏事，却不知道报应迟早是要到来的。不管人信不信神的存在，神都在记录着人在世间的善恶表现，当生命结束的时候，就会根据人的表现来决定人的未来。宋朝秦桧之妻遣术士到地狱查探秦桧的下落，术士把秦桧在地狱受苦并传言东窗事发之事，王氏虽未改过，却也后怕惊惧万分，深深懊悔不该陷害岳飞等忠臣。今天就让我也做这传话之人，奉劝那些还在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既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生，将功折罪未为晚也。否则等待的也许不只是猪只的千刀万剐。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